那柳家的就说我没叫他往前去啊，就说姑娘不认得他，就是前面林黛玉、薛宝钗、探春都不知道五儿是谁，那不认得他，如果有不对眼的人看见了，就是派系不是很多吗？那另外一派的人看到又是麻烦，又是一番口舌，那明天托你带他去，那有了房头，有了房头就说如果他真的有机会可以到宝玉房里做丫头，那表示他已经有了主人，他哪一天去玩都没有关系，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这个柳家的这个太太很聪明，她说你不要现在急着带他进去玩，你赶快帮他把差事找好，他差事找好以后，他进了总统府，总统府他不是每天都可以去玩吗？何必现在你带他进去？这样可以理解。他说他有了房头以后，还怕没有人带着逛吗？只怕逛腻的日子还有呢。就如果他真的在怡红院当差，以后他每天都在大观园，那他逛都会逛腻呢。方官听了就笑着说：“怕什么？有我呢。”好，这个就是完全是方官的口气，就是被骄纵过，在戏台上演过主角，所以他常常就拍胸脯说：“怕什么？有我呢。这个事没问题，我一定讲成的。”那柳家的赶快说：“哎呦呦，我的姑娘，我们的头皮薄，比不得你们。”啊，就是我们担待不起事情啊。那又说又倒了茶来，方官哪里吃这个茶，只漱了一口就走了。注意那个层次的差别，方官一个唱戏的女孩子，然后现在分在宝玉房里，受到宝玉的娇宠，她到了厨房那个茶她是不会喝的，所以人家巴巴的特别开了玄子，煮了滚水帮她泡了茶，她只拿来漱一漱口就走了，他哪里喝这个茶啊？所以这里面看到一层一层的阶级跟这种有一点被惯坏了的那种品味跟细致啊，漱了一口就走了。那柳家的说我这里沾着手，哦，这里正在忙，我正在揉面啊，什么五丫头你送送啊，就是我沾着手，就是我手上正在切肉啊，什么没有办法送你。可是我觉得这个柳家很聪明，他其实是要让他的女儿跟方官好一点，因为方官会介绍他女儿进去做事，所以他找一个机会让五儿跟方官多接近一下。那五儿就送出来了，看到没有人，又拉着方官说我的话到底说了没有啊？我这个要去宝玉房里的事情你到底说了没有？方官说我难道还哄你不成？那你听见屋里正经还少两个人，那并没有补上，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有一个叫红玉的，已经很久很久的事了。这个红玉因为口角伶俐，所以王熙凤说她要了去做丫头，所以宝玉房里少了一个丫头，红玉后来改名叫小红，啊，改名叫小红就在王熙凤那边。还有一个就是坠儿，记得坠儿吗？因为偷那个虾须镯，所以被轰出去了，所以少了两个缺，那所有的人就在等着两个缺，所以你跟今天企业差不多，就宝玉房里是电子新贵，所以大家都想到他那边去工作，所以知道他那边有两个缺，每个人就在那边打点，就说希望进到他那边去，做事，还没有补上。那如今要你一个不算过分，只是平儿常常跟袭人说，凡有动人动钱的事，得挨的且挨，一日更好。如今三姑娘正要拿人扎法子呢，因为王熙凤在生病，这个探春在代理，所以探春尽量的要节省开支，所以所有要添人的事情现在都不添，所以他们就说不方便说，连他屋里的事都驳了两三件，那所以这个事情现在说不好，如果说老了，就是一下说被驳回了，啊，就像我们现在有时候人家说，哎，你去办什么那个 visa 签证，如果 reject 一次以后，你就很难再办了，因为有记录了。他说意思说不要现在去碰这个钉子，万一说老了，就是说 no， 以后你再要去申请反而不好说了。所以这个方官也是有一点鬼灵精的，那何苦往这个网里碰去，不要现在去说这些话，不如冷一冷。那老太太太太心闲了，那天大的事只要跟老的一说没有不成的。那五儿就说虽然如此，说我性急等不得了，那如今挑上来，一则给我妈妈争口气，就是我妈妈一辈子在厨房做主厨，那其实地位很低，我今天如果到宝玉房里做丫头，他老人家也沾一个光，啊，就是争一口气，也不忘养我一场。第二个，我的每个月的月钱就多了， 家里也从容一些，就过得好一点。第三，我的心开一开，只怕这个病就好了。就讲到三个好处，那就希望说方官赶快去帮他来讲。好，方官走了以后，五儿就回来，他的妈妈就很谢谢方官的情谊，说啊，真好，帮我们要了玫瑰露。那没有成望得到这些东西，那虽然非常珍贵，吃多了也最冻热，那么还是把它倒了一点送给别人吧。所以这个妈妈因为心里面惦记着她哥哥的小孩，所以就说我们分一点给别人啊。那五儿说要送谁啊？他说你舅舅的这个儿子昨天热病，也想这些东西吃，那我倒半杯给他好不好？那五儿听了半天没言语，就只好随他妈妈倒了半盏子，那连剩的就连瓶子放在家伙橱内啊，就是厨房里面有这个放食物的橱柜，就放在里面。那五儿就冷笑说，依我说别给他吧，如果有人盘问起来又是一场是非了。他妈妈说，哪里怕这个，怕这个还了得，我们辛辛苦苦里头赚些东西也是应当的，难道做贼偷的不成？那意思说这个是宝玉给我们的，赏我们的东西，那也不是我们偷的东西。那他就不听他女儿的话就走了。到了外边他哥哥家中，他的内侄外甥正躺着，那看了玫瑰露来了，他哥哥嫂嫂直男无不喜欢，就立刻从井水上取了凉水，那就调着玫瑰露吃了一碗，心中一畅，头目清凉啊。我也不晓得这个玫瑰露是不是这么有用啊，可是我觉得珍贵的东西有时候是一个心理上的东西。我们小时候，我童年的时候，台湾苹果好贵好贵好贵的，然后有时候生病病得重的时候，家里就买一个苹果给你看一下，你就头目清凉，还没有吃就头目清凉。大家可能都看过黄春明写的《苹果的滋味》，就是觉得很心酸的故事啊，就是一个美军在宜兰开车撞了一个人，最后到医院去看他，是带了一篮苹果，哇，所有村子人都好羡慕，就恨不得自己被撞这样。因为你很难了解那个时候的一个美国来的苹果的那种感觉，其实写出那个年代大概那种很心酸的部分。那这里当然也就是说，这是宝玉喝的玫瑰露，然后这些穷人家的孩子调了一碗，马上头目清凉，就觉得哎呀已经好了大半了这样。那另外剩了半碗就用纸盖着放在桌上，刚好家中有几个小子跟他外甥素日相好，就跟这个柳家的这个外甥很好的，就来看他的病。其中有一个叫钱怀，好，这个钱怀是赵姨娘的那一只，所以全部都拉在一起了。然后这个钱怀因为一直喜欢五儿，觉得五儿很漂亮，就想娶这个五儿。那他也跟贾环上学，家里有一点钱，可是没有娶亲，那一直希望能够说定柳家的五儿，因为五儿很标致，那要娶她为妻，也托了媒人来求亲，再四求告，可是柳家的父母也愿意，只是五儿不愿意。所以五儿很奇怪，五儿是一个厨房的家里的小孩，其实地位很低，可他有一种自傲跟自负，所以很多人认为五儿其实是另外一个层次里的林黛玉，就她有一种自己的自傲跟自负，她觉得她不要跟这些人在一起，那她将来要选她自己爱的人也是一个品格高的人啊，所以不太像一个这种地位出身的一个女孩子啊，她就执意不从。所以虽然没有明白的去回绝，可是行止中已带出来，已表示说她不要，他父母也就不敢答应。所以近几天他又想往园子中去，越发把此事丢开，就不理这个钱怀，只想等三五年以后放出来再向外面去择婿啊，再去选他自己要的丈夫。那钱家看他如此也就罢了，怎奈钱怀不得五儿，心中又气又愧，发恨定要弄取成配。好，我们讲过说因果就是这个东西，你在人世间你不晓得爱是因，恨有时候是果，恨有时候是因，可是爱也可能是果，有时候你搞不清楚。就是五儿觉得我拒绝没什么事啊，可是一个别人对你的爱有一天它就会变成一个果，可是你不知道那个果是什么啊。所谓佛经里面讲的因或果还有业，这个东西就是你存在也就是一个业，它会有业报的，所以都在讲这些东西。所以我们看到钱怀有一天得不到这个，他会怎么去处理啊，恐怕已经埋下了一个伏笔了。